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其实跟第五章是相同的，因为第五章谈的是实地，实地说起来在所行事上他做的都是六度，对不对？可是呢，就他的主题来讲分这实地，而这实地再把它分成三种解决烦恼的根本，戒、心、慧三无漏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断一切的漏，就是断一切的烦恼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三个根本。第一个，三业要摄住在戒。戒的关键不只是共生文的身与业上的戒，最重要的是菩提心戒。因为既然本论是在谈大乘不共法，所以它的戒学特别是在讲你建立在身闻戒，戒断你在身业跟语业上的过失不犯的前提底下，你还要有菩提心做你的意业的依止。也就是说，你身业语业如果在完成菩提心的前提底下可以开啊，可以开源，可以做一些修正的方便措施，但是前提是要圆满菩提心。如果你为了让你的身业跟语业清净而违反了菩提心，你还是犯了菩提心戒。这是大乘不共戒非常特别的地方啊，这是我们增上戒学里面要谈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是增上了心学。为什么讲心学不讲定学呢？为了要第一个，当然区别跟外道修四禅八定的差别。第二个，因为修定本来就是要回归到心的本质性，就是它的不动法性。不动法性。所以我们讲这增上心学的心，就是怎么把心用对方法。怎么把心用对方法。因为你以为有分别相，你沿着相转，于是心就产生了生灭性。你如果知道一切相是无相啊，一切相是无相，所有的自性流转都是自性见的生灭，那么于是你能够弃证空性，弃证无相的话，你心就会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你能够把心用对成这样子，止跟观没有两样，对不对？谈这个道理跟方法的就叫做增上心学。在本论特别挑选四种大乘不共的三昧啊，四种不共三昧，这四种三昧的性相也在别的论鲜少看到，现在看到。当然了，像首楞严经啊、首楞伽摩以及金刚三昧等的个别的经论有特别这样大乘行法的说法。不过比如说以金刚三昧来看，它其实是共三乘，它不应不是大乘不共法。那这么多的三昧法门，哪些是大乘不共法？我想你大概也读过了增上的心学这一章之后，你才可以知道它的不共之处到底要以什么来判别。这是第七章。第八章就是增上慧学。增上慧学其实就跟我们刚才所谈的般若，就是般若的体，就是无分别智的体。那么无分别智这个名词呢，很容易误解，它是一切法都不知道分别。那么在增上慧学当中，也是诸经诸论当中对于增上慧的无分别智性相讲的最清楚的一部文献。如果你要去探讨无分别智，你不能不去研究这部论对于无分别智性相业用的说明。增上慧学它的篇章在众多经论当中也算是非常非常完善，非常完善的。他用五个比喻来跟你讲无分别智跟一般的没有分别白痴那种状态有什么不同，他举了五个非常特别的解释。那么六七八这三章老实讲也是实地里面要修的东西啊，只是说他的行法是在六度所开的十度上，他要完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戒、心、慧三种让你的诸漏永断的功德。所以戒心慧是三种让你漏尽的功德，而它的行处就是一直在六度上。所以六度是你的形象，戒心慧是你形象所要完成的目标，对不对？第一个要完成的目标就是菩提心功德的完成，第二个心要能够入 无生无灭的无为法性，第三个要入般若，对不对？你心能够住在菩提心，心能够完成于不动，心能够成就在般若，那么你的六度就可以完成佛道的资粮。所以生命是一直在六度，完成在戒心慧三无漏学，这样子行法讲完了。所以行于且就包括从第三章的入所之相一直到第八章的增上慧殊胜殊胜语，这几章都在谈行于且。所以你可以看到本论多么着重修行。所以有人说大乘没有修行，那么你没有读过本论，对不对？一部论花三分之二的篇章在谈如何行于且，对不对？它的见地就建立在第一章的所知一跟第二章的所知相上面。然后第九第十章讲的是大乘不共的果，第九章讲的不共果是什么呢？彼果断殊胜殊胜语。这一般我们汉传佛教比较谈的是就是我们佛果的断德。断什么呢？断漏没，对不对？那断漏成就什么呢？断漏之后就成就涅槃。涅槃是什么定义呢？涅槃就是不受贪嗔痴根本烦恼的系缚的那种身心状况，我们名字为涅槃 Nirvana。 而 Nirvana 涅槃的体是什么呢？涅槃的体也还是无分别智。所以他就紧接着增上会来谈涅槃。所以彼果断的意思就是涅槃。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呢，特别提出了瑜伽行派很特殊的四种涅槃的说法啊，这几乎可以说是变成所有的大乘宗见在谈涅槃的共同依据的所在。好像第五章的比因果修差别分对实地形象，几乎他所根据的也是华严经的实地经啊。所以你要去理解华严经，你不读瑜伽行派，不读本论，不读唯识的宗见，恐怕你要去解释道次第很多的法相常识，恐怕也是不充分。所以到了后期慈恩宗的法相瑜伽也会跟贤首的华严被归作一大系啊。好，这个是第九章彼果断，谈的就是断一切漏烦恼尽之后所显现的涅槃功德，这是大乘第一个不共果。那么在这里呢，特别谈到了四种涅槃，其中特别谈到的是大乘非常不共的无住大波涅槃。如果你要独独谈一个果，真正的不共果是什么呢？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啊，其他的三个是共法啊，但是无住涅槃是大乘不共法，对彼果断殊胜殊胜语的说法。第十个，彼果智殊胜殊胜语，这个智慧当然指的就是什么？佛的菩提。佛的菩提，佛的菩提是什么呢？一切种子，一切智智。那一切智智呢，当然是不离开共生文的一切智跟菩萨的道种子，这两种和合相应圆满俱转之后，我们称为叫做佛菩提，也叫做一切种子，或者称为一切智智也可以。像一样是弥勒菩萨所做的现观专有论，探讨的就是这三智，一切智，一切智就是声闻的智慧，道种子就是菩萨的智慧，跟佛圆满的一切种子或一切智智的智慧，这三个字它的性相业用的差别，用整部啊现观专有论来加以解释。所以现观专有论的理论基础也还是瑜伽行派的道理跟方法啊，道理跟方法。好，由此呢所说诸佛世尊弃经诸句显于大乘真实佛语，这是结论。所以你可以知道本论造论的根本，就是因为无著菩萨看到当初第一个中观间的末流被很多的外道讲成不是样子啊，乃至有恶取空的问题；第二个，当时有很多不派佛教的二乘行者论师呢，一直不断的批评大乘非佛说，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他才成就的本论啊。第一个抉择大乘不共法，第二个证明大乘不共于二乘，可是他包罗二乘在内。他完成解脱，可是他最重要的是完成佛陀的菩提，所以由此可以证明大乘真是佛语啊，绝对不是虚言的。那么371页就是讲他各个篇章当中的内容，我想刚刚我大体的有说，如果各位 是第一次读这部论的话呢，我想你们要把371页这段文自己对到10个篇章，特别把它抄录出来，放在你的手边，当作这部论的目录啊，当作这部论的目录，就370页这几行，对于这10章的内容主体是什么？好，那么到373页，有两个寄送，特别让我们把这10个篇章背下来，然后我们姑且一起来念一下啊。所知意即所知相，这边就2章了，对不对？好，比入，比入这个入呢，要入2次，第一个入是入所知相，第二个入是入后面的因果。那比入因果谈的就是6度，所以比入因果这个句子要做2次解。第一次呢，为了要修6度而误入所知相，你误入所知相之后呢，继续修6度，有这2重意思在啊，所以各位这样子解释啊。那么同样比入因果的修6度有10种差别，所以他接着讲比修异，异就是差别的意思。那为了迁就这7个字，所以把它变成比修异，是不是就是第1、2、3、4、5章，对不对？然后呢，第5章的修差别呢，又分成增上三学嘛，增上戒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对不对？底下就讲三学就谈了戒、心、慧这3学，然后再谈2种果，就彼果断的无助涅槃，跟彼果智的佛的一切种子，对吧？这样就把10章背起来了吧？来，各位背一下。所知意即所知相，比入因果比修意，三学比果断即智。好，这就是这10个篇章。我想你把至少把10个篇章要能够记下来。那10个篇章的内容呢，就在371页啊，371页。那底下呢，就是它的形容词了。比如说隔壁一行就是说“此说此语见不见”，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所讲的这10章啊，在别的论点当中是看不见的。啊，是大乘不共法才会特别去谈到的。由这10件事情呢，共同完成了最胜菩提因，所以故许大乘真智佛语。因为呢，如果佛不出世，佛说，佛自己说，佛种也是从缘生。虽然佛性人人本具，可是佛种如果不靠菩提因缘的圆满修集，也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谁说佛法？不说佛法，何来的声闻得解脱的智慧？对不对？那么没有声闻，怎么会有后来的部派？所以部派佛教的声闻弟子不应该说大乘非佛说。他如果说大乘非佛说的话，就等于说他的老师是空穴来风，对不对？从虚空当中自己蹦出来的。啊，当然他们也知道佛陀的成就呢是无私智，是自然智，可是并不是无因无缘，本来他一直都是佛。乃至于有人呢说太初佛原本以来一直都只有一尊佛，那跟我们讲梵天独一人格最高的完成，或者是我们讲上帝几乎没有两样，所以这种本初最始原一的观念其实都不可说啊，不可说。好，这是用这10个篇章特别来讲最胜菩提因。那由以上我所简单讲的道理啊来说大乘真实佛语。那么本来我停课也是想看看我礼拜6下午班上的进度，可是因为有个因缘啊，有学长提起要去学另外一部跟释大圣人类似的范围《大乘经庄严论》，所以呢，整个菩萨地的进度啊，我本来以为今年年底可以完成菩萨地，那我可以在明年礼拜天课结束之后，就可以在礼拜6下午进行释大圣论。可是因为现在进行大乘经庄严论，我看进度会往后头延，所以我就提早在我们今天呢重新把释大圣论复课。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明年前能够把所知相跟入所知相至少能够圆满啊，接到我们礼拜天课程结束的那个进度。好，这是我们对于这部论的10个大乘不共法做的一个简单的说明。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啊，所知一里面的几个重点。首先呢，请看到375页最后一行，最后两行。好，此中各位翻到了375页嘛，哈，倒数2行， 此中最初且说所知一，即阿赖耶识。要读梵文汉译，首先必须要懂得基本文法。基本梵文法跟拉丁语句都一样，会有一种倒装的问题。它写成阿赖耶识，我们汉文字都会把是当作一个体，对不对？然后呢，用阿赖耶识来形容这个体的自信。当然你可以这样看，不过呢，梵文的看法呢，是就我们中文的理解，应该把它放到最前面去，因为它的定义就是了别的意思。啊，了别就是理解，你去明白，你去懂得。阿赖耶是常，是色常的意思。你去了解一切法色常，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又原生一切法，因此有了心相续的生命现象。你怎么去了别此事？这就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不是说有一个事它叫做阿赖耶识，你怎么去认识阿赖耶这色常一切种，一切种原生一切法，把这种心相续当以为自我的生命现象，这个道理就叫做阿赖耶识。由阿赖耶识这个道理来说明一切法所知的声音，叫做所知一，这样了解吗？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篇章的解释。于是首先他就解释，那为什么佛处处说阿赖耶识，名字叫阿赖耶识，就解释阿赖耶识的成因。好，我们翻过去这两句偈，你们大概怎么样都要把它背起来。376页的第一句话，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那个无始时来当然是讲了时间的无自性了啊，那个来就是一的意思，它怎么说从来，它从怎么来呢，怎么发生呢，那个界就是一切种子的意思啊，一切法的声音它的种子性是怎么来的呢？那么一切法就是它的所成就的相等一，等的意思是平等，一就是一指，一指这个界，一指这个种子，所以一切法又怎么样平等的依止于种子而原生一切法的？所以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讲的就是心相续因果相续色常为自相的过程。由这个过程解释了两个现象，由此有诸趣，诸趣的意思就是六道，三界六道，三界六道即涅槃正德。涅槃正德就是讲流转的幻灭，你怎么样能够出三界了生死，出三界了生死所证得的就是涅槃，对不对？所以呢，阿赖耶识缘起，有人说他只能够解释三界六道杂染的原生法，不对。由这个佛所说的四句偈就可以知道，阿赖耶识缘起解释了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由此有诸趣三界六道流转的生灭现象，它也包括了如何证得涅槃流转的幻灭清净的真如。所以阿赖耶识缘起解释了两种现象，因为有这个道理，阿赖耶识缘生缘灭的道理，因此之故有了三界六道的缘起，也有了涅槃正德的缘起。所以由此呢，给阿赖耶识这一篇章做了个定调。当然呢，如果你的根性不适合瑜伽行派的宗见，那你另外学别的道理不成反对，可是不要去辩论阿赖耶识跟别的理论它的同跟异，它只是对机的不同，你学一个就学一个，不要在那边厚厚实又去辩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有什么不同，那如来藏跟真如什么不一样，真如跟法界有什么不一样，法界跟乐感有什么不一样，你辩这些东西做学问而已啊，可以做你们就去玩嘛，真正的东西你是个别个别每一个他的自性业用，真的个别谈清楚。好，这个是谈到这部论的中趣。第二个，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所以阿赖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色常的意思。他色常的一切法的声音，我们名字为一切种。那一切法的意思，诸法就是所生法。他色常了所生法的种子，把那种能摄藏一切法声音的种子性这种功能，我们名之为阿赖耶。然后是那个字是跟你讲，你怎么去认识，你怎么去了别 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的这样一个生命现象，生命现象。好，这个是我们要谈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有三重，哪三重呢？请看到377页。如此且引阿杰摩证故啊，复何缘故？此事名为阿赖耶识呢？它有三重哦。首先看一下，一切有生展览贫乏，于此色常为果性故。到这边是一段，一切有生，当然讲有生就包括有灭，一切有生生灭灭的杂染品，杂染是什么意思呢？烦恼。一切生生灭灭夹带着烦恼的品，就是种类啊，众多种类的这种现象啊，众多现象。那么阿赖耶识呢，色常的会发生会消灭这一切带着烦恼的生命种种现象的，我们称为呢，于此色常为果性。此是指什么意呢？此就是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当中呢，色常的生生灭灭杂染贫乏的种子性，对不对？色常在里面，那它既然是在那里面，那么能够色常的法叫什么？就叫做意熟识。所以意熟呢，色常一切种，意熟是现行，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意熟，是我们先业所引的意熟识。而这个意熟识呢，体当然是阿赖耶，可是它色常往后发生一切生命现象一切种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意熟色常未来有生杂染贫乏的一切种，所以我们这个就叫做一切种子的果性，这样了吧。我们后文会有个更清楚的解释。又即此事，就是不离开这个，不离开这个意熟事，与彼色常为因性，彼就是未来，未来因为由阿赖耶识所色常有生杂染贫乏的一切种子是等缘成熟了之后呢，它会变现一切的法的可能性。所以他看看于未来，他因为他能够原生未来一切可能性，所以阿赖耶识里面就是意熟识所摄藏一切种子，对未来法来讲他又称为因性，是吗？所以看前看后，他根据过去，他是过去的什么果，他是未来的因，谈的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这一生的意熟识。我们现在这一生已经一熟成就的一熟啊，这个一熟识它的体就是阿赖耶。为什么叫阿赖耶呢？它摄藏过去一切种子的成就法，它又含藏着未来可以生出众多品类的因，对不对？我刚才不就一开始破题了吗？佛法到底法相很多吗？过去的法相成就现在这一念，现在这一念又可以有机会原生未来无限的可能性。所有的生命现象，如果他谈 organic 有机的生命现象，他一定离不开这三种解释。一切当前这一念摄藏未来的果性，他也含藏未来的因性，把这因果的相续此时此刻的这一念心当以为是自我，对不对？不就是阿赖耶识的三相吗？对不对？它是过去的总集，是未来的缘起，以及现在这一刹那被我当作自体的那个所之一。其实他就在谈这个三世相续无间断的生命现象。这个生命现象要显现两种无我，显现两种无我。解脱就是声闻道呢，他比较谈什么？五蕴，就是现前果报意熟识的这个现。现成果报，他就谈这个五蕴。这五蕴里面呢，他没有我的自信，我纯粹是个假名，完全就是从此事解脱。可是要谈法空正见，你不谈三世缘起，你可能不够，你只谈过去跟现在一世的或两世的缘起，可以谈到法我空，可是你要谈到法空恐怕是不够。好，第三个句子恐怕也要记得起来。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欲凡愚不开言，恐彼分别执为我。这个四句偈解释了当时为什么佛陀不对声闻种姓的人讲阿赖耶识，因为声闻种姓的人急着解脱，急着证涅槃，所以呢跟他讲无我已经能够完成他的解脱道。阿陀那是就是阿赖耶识的职场，这件本事这件功能呢非常的深细， 它含藏一切种子，又能够原生一切法，所以它的形象是什么呢？一切种子如瀑流。所以它对于外道跟那些迷执于我空解脱的二乘人呢，他不开眼。为什么不开眼的理由是什么呢？恐彼分别执为我，他又会把它当作另外一种大我。所以由此之故，阿赖耶识绝对不能解释成我的另外一种异名。你如果把阿赖耶识当作我的异名，那就是犯了这个世俊偈所谈的佛陀的担心。佛陀就是怕你把阿赖耶识当作我的自体，所以对那些根气不够的人，他不讲阿陀那识，不说阿赖耶识，不说三世的缘起。可是如果你把阿赖耶识又当以为我的自体，我的异名，那就颠倒回去了，那干脆不学好，对不对？你就学无蕴无我就好了，你何必学阿赖耶识三世缘起干什么呢？好，这个是第三个偈子，非常重要。那么底下我就跳过去，一直到哪里呢？好，那有人说啊，二乘的经典当中呢，没有阿赖耶识的观念啊，请看到386页，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在阿毗达摩大乘经，佛自说无着菩萨特别也找了三个部派佛教的经典。他说啊，部派佛教经典当中所送出的增益阿奇摩如来出现是功德经当中有出现跟阿赖耶识观念一样的东西呢，请各位画下来，在386页出体字长行文的第二行，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这四个字出现在增益阿奇摩，阿奇摩就是阿含的意思，阿含就是从佛口耳相传辗转传来的意思。所以老师说一句话，一切经都是阿奇摩，并不是只有四阿含是阿奇摩啊。我们所有的经都不是我们现在听，对不对？就是辗转由佛弟子结集下来口耳相传的东西啊，所以通通称为阿含，就是阿奇摩的意思。那么在增益阿含当中，它就有这四种阿赖耶，它是反倒装句啊，色常爱的那个功能，色常乐这个功能，色常欣喜的功能，都叫做阿赖耶的功德功能性。好，第二种呢是出现在这个六行字的倒数第二行，根本是，有没有看到啊？你把它画起来，这也是出现在如来出现功德经当中。还有个在化地部的阿含经当中，它也有出现穷生死运这样子的一个翻译。穷生死运也就是三世缘起，我们唯识家称之为阿赖耶识的这个同样类似的概念。所以在声闻的经典当中，不是讲论哦，经典当中哦，都有类似于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观念是存在的。好，当时有些部派佛教也说，何必要安立除了六意识之外的第七识跟第八识呢？他说六识就够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明明白白有一种根本无明具生的我执在，你如果把不建立阿赖耶，只用六意识，把六意识所建立的底下几个现象称以为阿赖耶的话，是不成道理的。387页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很重要。387页倒数第四行有个五取运，有一种部派认为我只要建立五取运就够了，五取运就是阿赖耶啊，五取运就是阿赖耶。不要忘了，佛陀说啊，五取运是要断尽的。不要说什么，你连无色界天都没有色运，所以五取运五运具足并不是必然的，连三界内都不是必然的，何况证涅槃？何况证涅槃？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啊。第二个，倒数第三行的贪聚乐色，有人说啊，我们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可是贪聚乐色佛陀也说要断尽的，那么如果这要断尽的话呢，你怎么可以当作生命的根本意志呢？啊，这也是个问题。还有第三种，有人说萨迦耶见，萨迦耶见也是一个要断尽的东西。像我们学佛的人都要学无我，一学无我，你在理性上都知道萨迦耶见不是我自体，对不对？那你现在用的心又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要涅槃正德也要依他，要依阿赖耶，不要忘了，我要涅槃正德也要依阿赖耶， 你都已经知道撒迦耶见贪居乐受以及无取运非我了，我怎么样依止这三件事情去证涅槃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由此你如果不建立阿赖耶识，你恐怕是无法解释啊那个六趣的缘起，六道的缘起跟阿赖耶识证得的道理。所以呢，为什么要建立阿赖耶识，是有它理论跟刑法上的必要，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好，有人说啊，阿赖耶识是唯识派自己的宗见，不对，佛陀自说的，只是无作菩萨特别拿这样的经来特别展演的。好，所知义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出现在389页，刚才已经简单的解释过前面的缘起了。那缘起有三性三相，那这边谈到的就是阿赖耶识的三相啊，在389页第一行，安立此相略有三种，一者安立智相，二者安立因相，三者安立果相，这恐怕你们也要非背不可。此中安立阿赖耶识智相者为一，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熏习为彼声音，由他能摄持种子相应的功能呢，此中安立为阿赖耶识的因相啊，我们把这个因相称为什么呢？未及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而这个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怎么样呢？于一切时于彼杂染贫乏，把彼杂染贫乏画起来，彼杂染贫乏的意思就是六世，就是前六世生啊。这前六世生就是我们五蕴的果报，可是五蕴的果报从哪里生呢？从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原成就来显现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解释了果相。那么什么叫自相呢？自相就是这段话，依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熏习为彼声音，彼是指谁呢？阿赖耶识，对不对？一切种子的熏习呢，它成就了我们今天易熟识的果报的声音，对不对？而它成就了易熟识之后呢，又能够怎么样呢？摄持未来的一切种子相应，是不是？把这个果跟因的相应式呢，当以为是自我。那么你们离开文字可能很难理解，我就用刚才那个例子，我现前这一念心，现前这一念心依在哪里？依在我现前的无取蕴的果报上面，对不对？现前的这一念果报叫做意熟识，这意熟识怎么来的呢？过去的一切种子熏习为彼声音成就的，所以我总集的过去的一切的声音成就我现前这一念心，不就是一切入一吗？那个一切就是过去的一切种，他选择了这样子一个原生的意筹，在此现前一念心成就一切入一，对不对？然后呢，这一呢又展演出未来原生的一切法，所以他又提供给未来做什么？因性，对不对？他给过去做果性，他给未来做因性。我们把现前这一念能够摄藏过去的果性跟展演未来因性的这个总集体称它为自相。你就自己在心中观啊，理解一个三世缘起，过去现在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心，这个心是过去因成就的相，这些相的体功能上又含藏未来一切法的声音，对不对？我把现前这一念称以为自我，而自我怎么来呢？过去总集显现又含藏未来一切的可能性，他给未来做因，他给过去做果，现前这一念我又当以为是自我。阿赖耶识就是解释这三世缘生的一套理论，他于中究竟显现什么呢？显现人无我法无我，反而不是跟你讲阿赖耶识就是我，你这样就搞拧了。然后呢，何为阿赖耶识的自相？阿赖耶识自相就是一切杂染贫乏，就是过去，这个是讲过去，过去的六意识它会熏习我们一切有漏种子，对不对？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声音，而现在声音成就了阿赖耶识的一手果以后呢，它在一手果上又怎么样呢？能摄持未来的种子相应，所以那个种子的后面那个种子加上一个未来，过去的那个杂染贫乏加上一个过去，我依着过去的杂染贫乏熏习为现在意熟识的声音，而现在意熟识又能够摄藏未来的一切种子相应，对不对？好，那么因相跟果相就很容易开展出来了。因相就是对未来而言，它的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呢，于一切时于彼，就是未来，彼就是未来，未来的杂染贫乏的种类呢，现前为因， 现前就是显现。它为什么未来会有哪一个种类的六意识体，它能够显现，都是由现在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所成就的。那么怎么样去说明阿赖耶识的果相呢？为即一比扎兰频乏乌识时来所有熏习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就是过去，那个比就是过去，过去六意识的熏习，乌识时来所有的熏习，今天成就的阿赖耶识相续的显现。这个由过去显现现在的成就称之为果相。所以现前这一念意识时，就是过去扎兰频乏熏习的果相，它又摄藏未来一切种子扎兰频乏相应的显现声音，又为未来法的因相，把现前能够为总集过去显现未来的可能性的这现前一念的一指示呢，称之为智相。阿赖耶识就是讲这三世原生两种无我的道理，两种无我的道理，这道理要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纯熟才可以。然后底下的熏习有四个特性非常重要，请各位看到390页。390页的标题呢，它谈到一个巨圣中有花的熏习。巨圣我们现在汉文字叫胡麻，你把胡麻烧了，你用花把花烧了去熏胡麻，胡麻本身的味道就会被花的味道替代。就像以前我还在浪漫呢，谈恋爱的时候就收集很多干燥下来的玫瑰花瓣放一整个抽屉，然后信纸呢一张一张抽开来塞在那个花瓣里面，等我要写信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信纸抽出来，那个信纸寄出去都还有玫瑰花瓣的味道。信纸本身在原生厂纸浆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玫瑰香的味道？没有，因为它俱生俱灭同时同住跟玫瑰花瓣在一起，所以玫瑰花瓣本身的那个花的香味就转到谁身上去了？就转到本来没有味道的纸浆那张纸上去了，就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这谈熏习的第一个道理，你们在天的部位我上次就已经讲过，叫俱生俱灭。所以能熏习跟所熏习一定要俱生俱灭，如果不同时不同处，你不可能成就熏习。所以如果没有跟你现在六意识同时存在俱生俱灭的一个功能，它不可能变成熏习，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也不可能六意识自己熏习自己嘛，对不对？那六意识也是生灭法，它不可能此生彼又生同时存在，我有前后两个时候的六意识，你怎么样能够互相熏习呢？所以俱生俱灭是第一个成就熏习的条件，你一定要能熏习所熏习一定要俱生俱灭。第二个在倒数第二行，复次阿赖耶识中诸杂染频乏种子为别异处为无别异，它的答案是什么呢？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亦非不异。非彼就是不异，但是它也不异，意思就是说能熏习跟种能熏习跟所熏习是不异不异的，不异不异的。可是呢，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别，名为一切种子识。那这段话讲的就是阿赖耶识的三相，对不对？它有过去总集于现在的显现，又含藏未来一切种的可能性，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只能这样解释。于是呢，这三世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